启示录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他说凡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所以很感谢主，他给我们有机会一同来读启示录，因为他爱我们，我们是蒙福的。那在过去几次的交通里面，我们特别提到启示录的中心乃是我们的主他的自己。那我们不仅读第一章所提到的这些意象，让我们的心思能够明白，更重要的借着我们向主有那个单纯奉献的心，他的启示能够深深地印在我们的灵里面，成为我们的意象，这很重要。因为知识不能够给我们方向和力量，只有真正启示在我们里面成为意象之后，我们才真的有意象。而我们的主就是意象，他成为我们的目标，成为我们的方向，而且他还给我们力量来走这条路。如果我们真的有了这个意象，我们也能够像保罗所说的，从此我们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找我来的意象，所以意象非常的重要。我们一直提到，没有意象，民就放肆，民就分散，我们就不受约束。但是当我们都有这个意象的时候呢，我们就有目标。所以保罗是一个有意象的人，所以保罗说他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主是他的标杆，所以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意象。我们的心要向着主单纯，清心的人有福了，我们就能够看见人所不能够看见的主，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那有了意象就有呼召，所以我们看到第二章第三章，每一个教会都有呼召，呼召得胜者，所以当我们有意象的时候，这个意象会抓住我们，这个意象会呼召我们，所以我们能够成为主的见证，成为彰显主的器皿，这就是一个得胜者所代表的。那当然，如果我们在追求主的路上，如果我们常常看自己，我们会失败，会失望，会灰心。我想这是我们的经历。有的时候我们越是要追求主的时候，我们越发觉我们好像跟不上但是我们一再的强调我们的指望不在乎我们自己，我们的信心不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指望乃是在乎主是他是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所以我们的眼目要常常从我们自己身上，从环境的身上转向主因为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所以今天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心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我们也要有一个顺服的态度，当主在环境中操练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降服也许降服的代价可能是我们的降卑，可能是我们的羞辱但是如果我们愿意降卑的时候主说时候到了，他要使我们升高所以这是我们在过去几次里面特别提到的这个意象，这个呼召的圣者，还有主做大祭司好，那关于七个教会，我们很简单的复习一下。第一个教会就是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它由外面的行为、劳碌、忍耐不能容忍恶人，也能试炼那假使徒的而且他们为主的名劳苦不乏倦如果一个教会说，或者说如果个人有这么多的优点，我想我们非常的满意但很奇妙的，我们的主他不满意，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鉴察人心的主，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 所以我们就看见以弗所教会就像它的意思所代表的，它从使徒时代啊已经放松了，所以主反对他，所以这是很厉害的。因为如果教会有这么多的优点，主怎么会反对？但主反对他，因为他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我们曾经特别讲到，没有爱就没有光，没有光就没有见证，所以外面可以有那么多的好行为，但里面是死的，外面有那么多的好行为跟宗教没有两样，所以主最看重的就是这个起初的爱，因为他是用这样的爱来爱我们，所以他也要求我们向着他有这样起初上好的爱。为什么？因为神就是爱，所以神要求我们对第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他对得胜者的呼召就是要有这个起初的爱，所以主责备他们，但主的责备乃是出于他的爱，他因为爱所以他管教。所以今天如果在一个以弗所教会这样的光景里面，主对得胜者的呼召乃是恢复了起初的爱。感谢主，这种爱我们天然人没有，我们有的只是感情。我上次讲过，感情只是对环境的反应，所以环境一变我们感情就变了，但是这种爱呢是从神来的，这种爱是不会改变的，是永远的。那这种爱呢我们天然人没有，但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已经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里面已经有这样的爱。这个爱不仅临到我们，这个爱也进入我们里面，这个爱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里面都有这样的爱。但是这种爱呢常常被我们的肉体所包围，所以圣经上说我们有宝贝在这个瓦器里面，这个瓦器要破碎，这个爱才能彰显。所以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向主要求，如果我们听到这个呼召，我们愿意做一个得胜者，那当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主会在环境中兴起所谓的十字架来对付我们的肉体。当我们这个人被破碎，我们降卑的时候，我们柔软的时候呢，这个爱就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所以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特别讲到这个爱从哪里来的呢？他特别讲到爱乃是从清洁的心、无亏的良心、无畏的信心来的。所以这个心要清洁，然后呢我们的良心这个良心要无亏，所以当主在引导我们带领我们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做错事，我们良心会做责备，但是主的血可以洁净我们，所以我们只要认罪，主的血就洁净。如果我们不认罪，我们就没有无亏的良心，这个爱就出不来。无畏的信心，就是说这个信心不是我们的自信，这个信心乃是神儿子的信，所以当我们要靠着自己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所以主是大祭司，他能够做，所以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降服，我们的心的奉献，只要我们愿意，你的主就有办法。所以做得胜者一方面是不是我们可以靠着自己做到的，但另外一方面呢，当我们这样奉献愿意降服的时候，圣灵可以在我们身上做成。所以我再说，我们的指望不在我们自己，指望来在乎神。好，那第二个教会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士美拉教会，士美拉教会是一个受苦的教会。为什么会受苦呢？因为他们以弗所教会放松了。什么时候我们放松的时候，我们给仇敌就留了地步，所以仇敌要摔我们。所以你记得彼得非常的自信，众人跌倒我不会因为主跌倒，对不对？这是他的自信，所以因着他自信，他给仇敌留了地步。所以主怎么讲呢？他说仇敌要摔你们像摔麦子一样， 要把你们摔出去，淘汰掉。但是仇敌要摔我们，但是主能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呢，借着仇敌的工作，把我们里面的那个糠给摔掉，麦子留下来，生命留下来，所以主就说，他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会失去信心，当你恢复的时候呢，你可以来帮助那些也曾经跌倒的弟兄。所以你看，仇敌是要摔我们，像摔麦子一样，要把我们摔出去，但是主呢，反而借着这个，把我们里面的肉体掺杂给淘汰掉，炼净我们，所以感谢主。所以斯美拉教会因着以弗所教会的放松，仇敌要来对付他们，但是主呢，也因着爱，借着这个来管教他们，所以我们上次特别提到斯美拉教会来是第二、第三个世纪的教会，他们受了很大的逼迫，但是主对得胜者的呼召要至死忠心，所以在受苦的时候我们要忠心，因为主自己是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是得胜者，所以呢，他呼召我们。今天他那个得胜者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所以他呼召我们要至死忠心。所以我们要像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们上次特别提到的，他那边特别提到，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苦，我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做兵器。所以我们今天也许不会成为一个殉道者，但是呢，我们需要有殉道者的灵，换句话说呢，要做一个活的殉道者。什么叫做活的殉道者呢？就是要向自己死，向神活，这是殉道者的灵，这样子就可以得生命的冠冕，所以这是向着斯美拉教会主对得胜者的呼召，所以这也是我们平常的操练，因为我们可能都会多多少少受一些苦，但这个受苦呢是训练我们，所以我们要有受苦的心智，知道跟随主这一条路是有很多艰难，但是我们的主已经走过了，他是先锋，我们跟随羔羊的脚踪，这也是必然要经过的路，所以我们要常常以受苦的心智做兵器，即使我们还没受苦，但是我们愿意为主来受苦，这就是成了我们的兵器，将来可以得生命的冠冕。那第三个教会我们上次特别提到的就是别加摩教会了，这个时候大概是在第四纪到第六世纪，现在罗马的皇帝成了基督徒的弟兄，他成了教会的保护者，因为他把整个教会变成罗马的国教，这时候呢，教会呢就跟政治跟世界联合，有撒旦的宝座在这里，所以别加摩教会的意思就是联合，就是结婚，跟世界联合，跟世界结婚，现在在世界上有了地位，所以他的意思又是高楼的意思，以前教会是很卑微的，现在呢，在教会在世界里面有了名望，被世界都欢迎了。本来我们的主在世界被世人所弃绝的，现在呢，教会在世界受欢迎，有地位，那现在呢，这个教会的有了撒旦的宝座，换句话说呢，仇敌在教会中有地位有权柄，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然后我们上次特别提到有了巴兰的教训，那巴兰的教训第一个就是他是与世俗为友，我们晓得与世俗与世界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现在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个教训，就巴兰教训，他就是跟世界结合了，你可以一面爱主一面爱世界，你可以一面得着主一面得着世界，这是他的教训。然后呢，我们也知道他开始与别的宗教掺杂，吃祭偶像之物，现在呢就把别的宗教 加入啊，别去看有些宗教有好的地方才把它拉过来啊，不是出于神的，但他把它拉过来就变成这个宗教里面的一部分啊，所以他就与别的宗教掺杂啊。但是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啊，他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啊，所以神对得圣者的呼召啊，乃是我们要分别为圣啊，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啊，所以这是主对得圣者的呼召啊。所以怎么能够开始一个圣洁的生活呢？啊，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啊，所以奉献是圣洁的门，也是这个路啊。所以如果没有真正把自己啊全人奉献给主，我们还没有开始圣洁的生活啊。但是当我们奉献了以后呢，这只是门而已，我们的一生还是要走这条道路啊，所以这是奉献的路啊。所以我们上次特别拿拿西尔人做例子啊，因为拿西尔人第一个他不是勉强的，他是甘心的，他自己选择的，所以所有的奉献啊，神不勉强我们，神有权利，因为他用宝血把我们买回来，他有权利要求我们，但是他没有要求我们。所以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他盼望我们的奉献乃是出于乐意，出于甘心。那拿西尔人特别讲到啊，三个方面啊，他不喝葡萄酒或是任何葡萄所做的食物，我们晓得这是指着啊世界的欢乐，世界的欢乐追根究底就是最终之乐啊。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不能够一个真正过奉献生活、做一个拿西尔人的人啊，我们不能以世界的欢乐为我们的满足啊，主才是那个真葡萄树。所以呢，我们是以主为我们的满足啊，这是一个拿西尔人一个条件，很重要的条件。我们不再贪爱世界，我们不但追逐世界最终之乐，我们乃是以主为我们的满足。所以我们晓得摩西是神的仆人啊，当他40岁的时候，学尽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大有才能，他甚至将来可以做法老，做世界的王。但是有一天他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就愿意为基督啊，看为基督受凌辱比埃及的财物还宝贝啊。你看这么大的埃及的财物，在他的眼中没有办法跟主来比啊。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世界上的一些东西又抓住我们的心啊，所以拿西人第一个条件就是说到啊，我们乃是以基督自己为我们的满足，有主够了啊。好，第二个就是留长头发，主要就是蒙头啊，要蒙头，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啊。当然我们不可能一开始就这么好，但是我们总要有开始，就学习在每一件事情让他居首位啊。我们当我们不断的跟主询问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出于主，我该怎么做的时候，事实上呢，就把我们带进一个不住祷告的生活，带进一个与主一直联合的生活，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啊，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啊，让主来掌权做主啊。第三个就是死尸，不要碰死尸啊，就是不要体贴肉体啊，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啊。所以不要碰死尸，不但是不要碰我们自己体贴自己的肉体，你也不要随便去碰别人的肉体啊，因为我们常常喜欢火上加油啊，碰人家的肉体啊。所以这是拿西尔人啊，一个奉献的人啊，向着主的心啊。结果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当在神的家中有拿西尔人出现的时候，那神的祝福就临到啊。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听见主这个呼召啊，我们做拿西人，做得胜者啊，为教会带下祝福啊。那我们知道，在我们读旧约的时候，神特别把以色列百姓啊， 从万民中分别出来做他独一的选民。那神怎么要求这个以色列百姓跟外邦不同呢？怎么样从神的眼中他们跟世人分别出来归给神呢？所以我们读利未记十一章的时候就特别看见啊，神对他们有很多的要求，就是说呢，你有一些食物可以吃，有些食物不能吃，这些不能吃的食物你吃了你就不洁净。所以神对地上的以色列的百姓呢，就借着他们所吃的东西让他们与世人分别。但今天对我们属灵的以色列人来讲呢，这些食物都是有属灵的意思。所以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利未记十一章，利未记的十一章他特别提到神对摩西和亚伦说你们要晓谕以色列人哪些东西可以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如果你照着这样吃法的话，你就跟世人有分别了。举一个例子来讲，在地上一切的走兽中可以吃的，就是你必须是倒嚼的，蹄分两半的走兽你才能吃。所以猪就不能吃，因为猪的蹄它不是分两半然后它呢，它也不倒嚼，倒嚼的呢就像牛跟羊就倒嚼那海中吃的呢你必须有刺有鳞那我们很多人喜欢吃鳗鱼就不能，就不洁净了那有像飞鸟像鸽子就可以但是呢有一些就不能吃的像乌鸦你不能吃，蝙蝠像鹰这些你不能吃那用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你就不行了但是如果它在地上蹦跳就可以了，比如蝗虫蚂蚱它可以跳的就可以吃。所以神就借着这些东西呢，让他们跟世人有分别所以以色列人看外邦人是不洁净的所以一直到今天，那些真正就是守旧约律法的犹太人，他们到现在还是这样守法但当然对今天对我们来讲这是属灵的意思，因为这一章的解释事实上是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给我们解释了那使徒行传第十章你记得彼得有一次来到了地中海的旁边，有个约帕这个城市有一天在中午的时候主人在那边预备饭食，他肚子饿了，他就跑到房顶上去祷告这时候就看见一个异象，他魂游向外就看见异象从天上有个大布垂下来上有四个角把它撑起来的，然后里面就有各样的走兽、昆虫、飞鸟所以有话就告诉他了，彼得起来宰了吃。那彼得说万万不可，对不对？不可以的，因为我从来这些都是不洁净的，我从来没有吃过那这个就是收上去了然后接下来又下来又同样的话，彼得又说不可以因为彼得他们是有犹太人这种旧约的观念嘛当三次之后呢有人来敲门了，我们就知道那是哥尼流，就是外邦人来了因为他们神的使者向他们，向那个哥尼流显现因为哥尼流虽然是一个外邦人，但是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常常周济百姓常常祷告，所以现在呢，神要借着彼得去哥尼流家传福音，圣灵要降下来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见起来宰了吃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主要求彼得去跟他们有交通那彼得他们犹太人跟外邦人是不能来往的所以他按照他的观念是不可以，结果后来呢圣灵催促他了，他就去了，结果他去一讲到圣灵就降下来所以他就知道我们以为不洁净的神洁净了，你可以吃的凡是神认为你觉得是俗的不洁净的，神认为是洁净的，他就是洁净的 所以就可以给我们看见，其实这些我们讲到利未记十一章这些走兽昆虫这些呢，事实上是指的什么呢？啊，就讲到我们平常的生活，啊，对我们属灵的以色列人，对基督徒来讲，这讲到我们属灵的生活，你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相处，怎么与人相处，啊，你怎么样才能分别为圣，啊，所以我们不能按照字面来讲，啊，所以你要看见它属灵的意思，所以这里讲到，譬如说讲到地上的走兽啊，地上的走兽。代表我们都是属，就是像好像地上的走兽一样，我们有一个使命，要把神的旨意带到世界各地去，啊，所以这我们在地上行走。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呢，就是你所吃的、所交通的、啊，所读的，啊，必须是能够导觉的。所以我们读神的话，一定要反复思想，这是导觉，吃进去了再出来。在此，这叫做反复思想，啊，所以我们读神的话不是读过就过去了，啊，要昼夜思想，啊，如果我们把耶和华的话昼夜思想，这人就有福了，啊，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啊，所以你就可以看见我们在地上怎么样与世人有分别。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所读的书，啊，必须是要跟世人不一样。我们要读神的话，啊，你知道，我们如果读世界的杂志或者看世界的东西看多了，我们的你看我们就跟世人就很难分别了，啊。所以这里特别讲到我们要导觉，当我们常常把主的话吃进去，记在心里面，然后常常反复思想呢。我们题就分两半，我们就跟世界世人的路就分开来了，所以这是分题，所以我们就能够在世上过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就是与世界有分别，把自己归给主，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他是按照字面来做，对我们来讲呢，世上所卖的凡物都可以吃，所以你吃猪肉也没有不洁净，但是这里所讲的却是属灵的意思，啊，然后他就说，在水中可以吃的啊，必须有翅有鳞，啊，翅膀是可以帮助什么呢？逆流而上，对不对？啊，水常常代表这个世界的死亡，啊，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世界上生活，而不被磨成世界的样式呢？啊，你就发觉你必须要有翅膀。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不是顺着世界的潮流而走，啊，我们能够逆流而上，啊，然后有鳞，就代表它跟水有分别，啊，它好像鳞像鳞片保护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在世界里面，但是世界不能在我们里面，啊，教会可以在世界上。但是世界不能到教会里面来，啊，我们需要有灵。好，然后讲到这些鸟类，有些就不能吃了，啊，像老鹰，啊，像乌鸦，啊，为什么老鹰、乌鸦不能吃呢？因为他们吃那些腐烂的肉，啊，这些都是肉体，啊，所以我们不能体贴肉体，啊，不能专门与属肉体的交通，或是。所以我们的交通不能讲一些属肉体的话，啊，这些都是不能吃。这个老鹰、乌鸦、鸵鸟也不能吃，啊，鸵鸟常常把自己的头埋在土里面，不肯面对现实，对不对？那我们也常常是这样啊。然后我们就逃避问题了啊。所以圣灵常常光照我们，但是我们就不愿意去面对，我们就不愿意到主的面前来承认我们的罪，啊，求主来拯救我们。我们什么时候回头，你看主就很乐意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常常应着景象，啊，然后他又说不可以吃什么猫头鹰啊、蝙蝠啊，啊，猫头鹰、蝙蝠都是夜行动物，对不对？啊，所以我们都是什么光明之子，我们不是暗昧之子，啊，所以这些都不可以吃，啊，那翅膀如果有翅膀，有用四个脚在地上爬行的， 这都是代表与地联合的太深了，所以我们不能住在世上，我们是客旅，我们必须要有蹦跳，换句话说可以脱离属地的吸引。所以这个就是那神在旧约里面借着这些吃，把以色列人，属地的以色列人与世人外邦人分别。但是属灵方面呢，对我们属灵的以色列人来讲呢，神要求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所接触的、所读的书也好，所看的各样的节目也好，与人的交往也好，他都提醒我们这些属灵的原则。基本上他只是一个要求，就是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这个是主对第三个教会别加摩教会那个得胜者的呼召所以这个呼召也是向着我们发出来的所以我们要答应主的呼召主就能够帮助我们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好，我们今天开始要交通第四个教会第四个教会是第二章启示录的第二章18-29节这一段就讲到这第四个教会，就是推雅推拉的教会那推雅推拉的教会推雅推拉它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烧香的意思用香来献祭来敬拜所以他菲亚菲拉的教会，这个教会呢，就是预言来讲，是从大概第六世纪到第十六世纪这一段教会的光景这个时候呢已经有教皇了已经有教皇了，之前还是罗马的皇帝，但他不是教皇。那现在呢，这个教会有了教皇，就是教宗所以这段时期呢，我们从历史上看就是罗马的天主教在这一段时期所发生的这个光景好，第十八节，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好，现在主向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启示那眼目如火焰，换句话说呢，我们的主他可以看透看穿这一切，因为主是鉴察人的心肠肺腑脚像光明铜铜是代表审判，所以主所看透的主接着要审判。但这里特别主讲了一句话，叫做神之子，主向推雅推拉的教会启示他是神的儿子我们晓得约翰在异象里面看见有一位好像人子但主在这里启示他是神的儿子，为什么？因为在这一段时期可以说是教会非常黑暗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教会呢，借着主自己的降杯道成肉身不再承认主他是神的独生子的那个地位了因为在这一段时期教会有很多的教训出来主他们把主已经摆在人的母亲，就是玛利亚的权柄之下了而且成为许多所谓的宗保或是那些圣徒那些代祷者中间的一个而已。本来我们的主是我们跟父之间唯一的宗保，但是在这段时期呢，人已经可以向玛利亚祷告了，向很多圣徒祷告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太败坏太污秽了，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但是那些圣徒呢他们有很多的功绩，就是很多善行，你向他祷告的时候他可以把他的一些善行分给你，所以这些很多奇怪的教训出来了所以他们利用主道成肉身，主的降杯 不再把那个独生神的独生儿子那个独一的地位给他，所以主必须要启示他的自己，神之子。所以这是当时教会的光景，如果我们读教会的历史可以看得到这一点。好，接下来第十九节告诉我们，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劳碌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所以在这一段罗马天主教里面，你会发觉很奇妙，他们有很多的不是圣经里面的教训出来，但另外一方面呢，他有很多的善行，周济穷人，看望病人，有很多的善行，得到这个世界的称赞。所以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的爱心，你的信心，你的劳苦，你的忍耐，也知道以后你的善行会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在原文很厉害的，然而我反对你，即使你有那么多善行，在我来讲我还是全部反对，我反对你。为什么呢？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在前面一个教会已经有这个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的这个教训，但是那是巴兰的教训，巴兰是外邦人，但现在呢在教会里面已经有自称为先知的，但是不是先知，主说是自称是先知的，他不是先知，他不明白神的旨意，但是呢他为神说话。他说教导我的仆人，所以在当时天主教里面罗马的天主教里面有很多主还是承认是他的儿女他我的仆人，他们叫他们行奸淫，我们就讲到这是指的与世界的联合，吃祭偶像之物就是与其他的宗教掺杂所以天主教里面有很多外邦宗教带进来的东西举一个例子来讲，因为以前的罗马是拜太阳神的，他们当然拜很多神了，他们也拜太阳神，因为太阳神他们太阳神的生日是12月25号所以当时他们就庆祝这个节日现在基督教变国教了，但大家还在庆祝这一天，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有新的教训出来了因为我们的主是公义的日头所以呢就把这两个结合起来了所以一方面你看就把这个转移到主的身上这就很合理了嘛大家还可以继续庆祝嘛而且也还是庆祝主的诞生嘛所以你就看见这就是什么呢？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有很多的例子了这就是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那我们知道耶洗别，如果我们读列王记上16章我们就知道那时候以色列的王叫亚哈，他娶了西顿王就外邦王的女儿耶洗别为妻那这个时候呢，娶进来之后呢就正式把巴利，以前他们拜巴利的就带到了以色列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以色列国正式拜巴利你知道以色列从所罗门之后就分成北国跟南国了北国十个支派被称为以色列国南方两个支派犹大跟便雅悯就称为南国南国还有几个好的王，大部分是坏的王，北国没有一个好王为什么呢？从北国一开始耶罗波安第一个做王开始呢，他因着政治的原因他怕以色列人因为每一年3次要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这是神的律法，慢慢他们的心就归到犹大去了，所以他为了这个政治的野心他在北边的但跟南边的伯特利就立了金牛犊，所以呢后来他们就鼓励以色列人 拜金牛犊，为什么呢？他们说这个金牛犊就是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所以他们一方面拜偶像，但最少这个偶像的名字还叫耶和华。但到了亚哈娶了耶洗别之后呢，就正式把耶和华派出去了，正式开始拜巴利，所以这个时候是最邪恶的时代。所以神就兴起了以利亚，这是神的先知，是真的先知。如果你读列王记你就知道，那是在加密山上，他叫那些拜巴利的亚瑟拉的先知，总共850个先知，400个巴利，450个那个，就加起来有850个拜偶像的先知，还有以色列民把他招到加密山去。然后以利亚就对他们说，你们心持恶意要到几时呢？如果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这很合理的。但是呢，百姓一言不答，你看百姓很刚硬的。结果细节我就不讲了，结果他们就在坛上献祭嘛。首先是巴利的先知，因为巴利那时候拜的神，这个巴利也是属于太阳神的一种，所以他就你们先祈求你们的神降下火来，把这坛上的这个祭物给烧毁，他就是神，就他们从早一直到傍晚，用刀砍伤自己，就是不降火，到了傍晚的时候，以利亚就祷告，神就降下火来，把这个祭物给烧毁了。所以整个以色列人就说，哇，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就把这个巴利的先知全部杀完。但是呢，这里的耶洗别就起来了，要追杀以利亚，所以以利亚就逃跑。那巴利是属于太阳神，拜巴利在以色列的周围国家都在拜巴利，所以巴利是一个很厉害的神。那每一个巴利都不一样的，但基本上这里的巴利呢是一个太阳神，他们非常的凶狠，这个神是很凶狠很残暴的神，要求人把人献在坛上做燔祭的，所以这个神是凶狠残暴的神。但是耶和华神，我们如果读出埃及记34章，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是我们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但是呢，他乐意施恩，所以你看见一个是这样的神，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另外一个神呢，是凶狠残暴的神。所以在这个黑暗的时期，在这第6世纪到16世纪教会这个黑暗的时期，人对神的观念是惧怕神，就像拜巴利一样，而不是爱神。神爱我们，神管教我们，但是那时候的人认为神可怕，神是公义的，神要刑罚我们，所以他们，所以整个这个时候就不让人读圣经了，圣经就锁起来了，只有少数的人他才可以读经，所以这一段时期你看，没有，你很少人可以接触圣经的，当然那时候圣经也不是那么流通，少数而已，那只有少数人可以读圣经，所以自称为先知的耶洗别，为什么讲到耶洗别呢？因为耶洗别是代表妇人，代表教会，教会应该是站在蒙头的地位上，主是头，蒙头的地位是什么意思呢？教会或是所谓的妇人不应当有自己的教训，所有的教训应该是从主来的， 换句话，所有的教训应该是从神的话来的，你不能有自己的想法。你用自己的想法呢，自己造出一些圣经教训以外的东西把它加进来的话呢，那这就是耶洗别，不是从神的教导来的，是神的话所没有的。所以他就有很多的我们刚才讲到的，包括现在玛利亚的地位被提高了，从神人的地位变成神的母亲了，主耶稣的母亲了，所以很多的教训就出来了，这教训都很特别的，就觉得神是公义的神，我们没有办法，因为他太公义了，所以他没有怜悯，你向他祷告没有用。但是玛利亚呢是妇人，他的心比较柔软，所以可以跟玛利亚祷告，就很多这样的教训出来，就是所谓的自称为妇人的耶洗别出来，这一端的教训出来。所以在这一段时期，我们就看见，就像这里所讲的，我责备你，我反对你，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所以这个时候主责备他。好，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21节，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心。就是他主给当时的教会机会，但是他不肯悔改，与世界联合，与宗教掺杂。所以主怎么说呢？22节说，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什么叫病卧在床？就躺在床上没有办法医治，好也好不了，死也死不了。这是当时教会的光景。你看这个教会已经偏离主那么多久，那么远了，但主还称为他为教会，因为里面还有很多主的人。他说，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所以事实上主在这里他的本意不是为了刑罚，而是盼望他们悔改，因为如果不悔改呢，审判要临到他们。所以主虽然讲到审判，但是主是出于他的爱。好，23节，我要杀死他的党类，党类在原文就是儿女，就是接受这些异端教训的人，要受惩治，要受神的惩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所以从外面来看，他们有很多的善行，但是主是看内心的，所以到审判的时候，神要照明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要按照我们真实的光景来审判。好，24节他说，至于你们推呀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所以我们晓得，从第6世纪到16世纪这个很黑暗的教会时代，在罗马天主教的里面呢，仍然有很多真正相信并且跟随主的圣徒，他们对有一些的教导他们认识的不一定那么清楚，譬如说就像盖恩夫人，我们知道盖恩夫人是神兴起的一个器皿，就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影响了很多人，一直到今天为止但是我们也知道，当盖恩夫人他们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他们也不太懂他们有的时候也去玛利亚的那个地方所以他们不一定懂。但是呢，主说对于这些不从那些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 所以那时候有好多的圣徒出现啊，他们事实上是真的爱主啊，他们不是只有外面的行为而已啊，所以这些人后来反而被罗马天主教逼迫的啊，就像盖恩夫人讲的，就像芬乃伦啊，像莫林诺这些人啊，都是他们都写了很多很宝贵的书籍，他们跟主的关系啊是非常的深厚啊。也许他们的教训啊，有些东西不一定完全合乎圣经，比如他们有很多，他们是靠自己的努力修行啊，不是靠着圣灵啊，靠自己努力修行啊啊，来鼓励人家啊。但是呢，主是看内心。所以他们也许那时候的真理，因为教会的真理没有这么的像今天这么的啊启示出来啊，但是他们人对啊，所以主得着他们，他们也得到主。那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真理已经这么启示出来了，照理说我们应该在属灵方面应该更长进，但很多时候我们真理虽然知道，但我们人不对啊，所以我们就有很多的亏损。那这些教训里面，耶洗别的教训里面很多都专门讲什么呢？就讲了撒旦深奥之理啊，他常常把人带到钻牛角尖的里面啊，奇奇怪怪的真理。但是我们晓得啊，神的奥秘只有一位，就是基督啊，所以我们应当啊，有个单纯的心，就是来寻求主的自己啊。他说，对于这样的人呢，我就不把别的担子啊放在你们身上。换句话说呢，主让他们持守那个最基本的救恩的真理啊，在这之外呢，主没有给他们太多啊，所以那个时候啊，就着真理来讲呢，他们还没有完全被启示出来啊。好，然后接下来就说啊，25节，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一直等到我来啊。这些已经有的，就是这些基本的真理、基本的救恩，还有他们的行善行啊，要持守住啊，一直到主来。好，我们晓得从这第四个教会啊，推亚推拉教会开始，就讲到主来了啊。前面三个教会没有提到，直到主来，你读到后面四个教会都有提到主来，所以这边讲到只等到我来。所以今天你看见啊，罗马天主教一直到今天还存在啊，所以因为主说嘛，一直等到我来嘛。但是你现在很难看到一个教会是像以弗所教会这样子的啊，不是说属灵的光景有，但是那个教会现在不见了啊，四美拉也没有了，你没有看见。但是呢，这个推亚推拉教会所代表的这个罗马天主教啊，仍然存到主来啊。所以从这些话里面来讲呢，罗马天主教也有主的人啊，要不然他不会称他为教会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啊，然后他接下来就说，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啊，所以这里特别提到那个得胜啊，又遵守我的命令一直到底的。所以主在这里呼召什么呢？呼召得胜者啊，就是要倾心爱主，为主的真道要能够站住啊。所以他特别提到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啊，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意思就是说呢，如果这些人他们守住真道啊，主要把权柄给他们。那这些人啊，在这一段时期，这些人守住真道的这些人，我就我讲到那些殉道的，像甘夫人他们被关在监狱里面，莫林诺是关在监狱里面到死为止啊，这些像这些人，他说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意思就是说呢，他们因为守住真道，他们虽然在当时的教会，就是罗马天主教的教会里面，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地位跟权柄，但是呢，当主回来的时候，在国度中啊，他们要与主一同作王啊，他们要在国度中掌权啊，所以主呼召这些得胜者啊。也许你在当时的环境里面 人把你的地位把你的权柄拿走，但当主回来的时候，在国度中他要掌权与主一同作王，所以这是主对他们这得胜者的呼召。他又他二十七节，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所以这些人要跟基督一同作王，要用铁杖管辖他们。铁杖代表公义，所以在主回来建国度的时候，这个国度呢乃是以公义立国。所以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世代是恩典的世代，但是到那一天主回来以后呢，这个国度是公义的时代，公义掌权。他用铁杖管辖他们，这个管辖在原文是牧养，所以是重在牧养，不仅仅是管辖，所以是为着什么呢？要把他们的瓦器，瓦器是代表我们的属肉体的东西，要把他们打碎，把他们引到基督的面前。这是在千年国度里面的事情。然后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诚心是早晨，只有清晨早起的人才看得到的。换句话说，只有警醒的人呢可以得到诚心，只有警醒的人能够被提，警醒的人被提，所以现在是一个黑夜了，特别在这末后的时代，现在已经是黑夜了，警醒的人呢，能够看见诚心，主就是那个诚心。好，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以前讲过，在前面三个教会的时候，先讲到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之后才呼召得胜者。但从第四个教会一直到末了呢，都是先提到得胜者的呼召，才讲到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换句话说，现在这个世代是越来越黑暗，主的话呢只有得胜者才听得到了，所以这是我们的警惕。所以感谢主，今天主把我们呼召在这个地方一同来读启示录，因为他看得起我们，给我们机会，他认为我们都可以做得胜者，他盼望我们都能够听到他的话。好，那这是菲拉提这个就是推亚推拉教会的光景。那推亚推拉教会呢，这个光景很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所讲的那个天国比喻里面那个面教的比喻。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第三十三节，他就主耶稣又对这些人讲，他的门徒讲，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教，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所以这里讲了天国好像面教，好像但是呢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到全团都发起来。那有些人是用正面的解释，觉得是好事啊，面教一放进去以后，三斗面就发起来，变成整个就全团就发起来了，所以有些人是正面的解释啊。但是从圣经里面来讲，面教都是不好的东西。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也做了解释这一段做了解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那边特别讲到一点点的面教会让全团都发起来那时候他特别提到那个面教就讲到恶毒邪恶的教因为他是讲的哥林多教会他们是神的呼召出来的圣徒，但现在里面有好多的恶毒邪恶的教在里面，所以哥林多教会那么多的问题那主耶稣，我们晓得主耶稣在 地上的时候，他也提到教，对不对？他讲到什么教呢？法利赛人的教，对不对？撒都该人的教，还有什么西律的教，这主耶稣都有提到这些教。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特别提到了法利赛人的教，这些法利赛人就怎么样呢？他们用嘴唇尊敬，心却远离，所以这是法利赛人的教。主耶稣叫门徒要注意，意思就是叫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要像法利赛人一样，你拿了他的教训，外面是一套，里面是一套。那也提到了撒都该人的教，我们知道撒都该人他是不信复活，不信鬼魂，他什么都不信，所以呢，这讲到他们没有真实的信心，这是他们的教训。西律的教在马可福音第八章也提到西律的教，西律的教就是他们拥护西律的做王的，这是贪爱世俗的，所以这些都是恶毒邪恶的教。在神的国里面，在教会里面呢，有的时候不知不觉有一些这种教训出来，叫你又可以爱主又可以爱世界啊，然后有些教训呢就是非常注意外面的行为，没有里面跟主的关系，然后也讲到了不是真正走信心的道路，所以这些都是要我们注意的，因为天国本来是像什么，像三斗面，非常的纯净的，但现在有了这个教之后呢，整个就发起来了。那你用面粉做过面包或者馒头就知道，如果你不放酵很难吃的，很硬，一放了酵就很可口，所以你记得主耶稣有一次讲到，那时候很多人呢跟随他，对不对？但主就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很多人一听了以后就说这道甚难，谁能听呢？从此很多人就退去。所以你看见主讲这个话就好像什么纯净的三斗面，不好吃的，但是你如果把主的教训加上很多面教，就很可口，主的话就很好吃，就很容易遵守，很容易怎么样，所以你越是真正要按着主的教训来走呢，这条路很难的。但是我们的主他不在乎那么多人走，我们很在乎人走，他不在乎人走，他转过来对门徒讲，那你们的意思怎么样？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要走也可以走啊，但是彼得怎么说呢？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所以今天主也是这样问我们，你们觉得怎么样？如果这个天国就像三斗面并不好吃，你要怎么样？你还要跟随我吗？所以在前一个比喻讲的芥菜种的比喻，对不对？那是指着怎么样呢？神的天国从外面开始变心。那现在面教三斗面里面，那讲了里面的变质，所以从神的眼中来讲，神的教会在某些方面从外面来讲是变形了。为什么呢？有撒旦的作为，飞鸟住在其中，里面呢它变直了，有面教掺进来了，有容让自称为先知的耶洗别把神的话之外的教训带进来了，为的是怎么样？比较容易解决。所以在这一段时间，特别在第六世纪到十六世纪是一个教会黑暗的时期，所以在这里主就呼召得胜者，他呼召推亚推拉得胜者，那主在对这个教会的呼召主要是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不要失去向主那个纯一清洁的心，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向主单纯，主怎么说主怎么我们就跟随，你记得在哥林多后书有一句话我们可能蛮熟悉的，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第三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第三节，保罗向着哥林多的信徒讲，我为你们起的愤恨 原是神那样的愤恨。这个愤恨原文就是嫉妒。换句话，保罗向着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有一个嫉妒，这个嫉妒呢叫做神的嫉妒。我们晓得神有一个名字就是嫉妒的神，我们中文翻的比较文雅，嫉邪的神，在原文就是嫉妒。那我们人都不喜欢嫉妒，对啊，我们觉得嫉妒不好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嫉妒基本上都是因为我们的己所造成的，当别人比我们好的时候我们就嫉妒嘛，那我们比别人好我们就骄傲，你看这是我们天然人。但是神是嫉邪的神，神是嫉妒的神。所以你记得我们如果读歌中之歌雅歌到了第八章讲到他的爱，神的爱如死之坚强，极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如同火焰的电光，耶和华的烈焰。这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神向着他的儿女，向着我们，他有一个嫉妒的心，因为他把他最宝贵的所有一切的丰富都要给我们，把他自己给我们，他要把那个上好的福分可以存到永远的，他要给我们。任何仇敌的工作要把我们从这个地位中带开来，使我们不能够得到这个上好的福分，都引起神的嫉妒。他的火要炼尽我们，把我们再带回到这个原初那个他给我们预备的那个上好的福分里面。所以我们的神乃是嫉妒的神。所以这里保罗特别讲到，我为你们起的愤恨乃是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因着宝血洁净，在神的眼中呢，在主的眼中都是贞洁的童女。但是保罗怎么说呢？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蛇怎么用诡诈把诱惑了夏娃？夏娃是预表教会的。今天仇敌也在用诡诈要把我们的心从主的身上移开来。所以对于推亚推拉教会的得胜者，主的呼召来是叫我们不要失去向着主那个单纯纯一清洁的心，让我们有一个完全的心，心是完全向着主的。所以这个是推亚推拉教会主的呼召。好，然后接下来就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就是杀敌。杀敌，杀敌的意思就是恢复。所以现在神要做恢复的工作了，因为这个教会已经落在非常黑暗的时代里面了。所以现在神要做恢复的工作。所以从十六世纪之后一直到今天，神都在做恢复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到了16世纪，神就兴起了许多的人啊，当然其中我们最熟悉的就是马丁路德啊，开始做改教的这个工作啊。所以就在这个时期啊，就恢复了因信称义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恢复了。因为在那个黑暗的时期，你知道已经变成了他，因为当时罗马教皇他们要盖很多很漂亮的那个教堂啊，如果你去过梵蒂冈，你就知道那个教堂真漂亮啊。但是当时他没有钱呢，或是有钱也不愿意拿出来啊，所以就开始什么叫大家捐钱啊。那为了要得到更多的钱呢，就想到一个办法，卖赎罪券啊。你只要买这个赎罪券呢，你犯的罪就可以赦免了啊。甚至你还没有犯的罪，你先买了啊，你就可以去抢银行了。所以这就是那种教训。但是现在呢，就这个真理恢复了，就因信称义了，不是靠 其他的，你只要真的相信主的宝血就可以洁净。那这个时候也很宝贵的，就是说正好印刷术发明了，所以你看神的做法很奇妙，印刷术发明了，所以圣经公开以后呢，马上就可以印到每一个人一本。在这之前你要得一本圣经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有好几本圣经，读不读我们不知道，但是都有好几本圣经。好，然后他就说，所以你看在这个时候呢，有公开的圣经，有因信称义的道理，就开始恢复了。但是很奇妙，当你在读第三章的时候，主的话却是很严厉。第三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今天对我们来讲，马丁路德的改教绝对是出于神的，而且是很成功的。但是很奇妙，主说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换句话说，你是名存实亡。所以为什么主要讲这个话呢？他说那主启示他们，那有神的七灵和七心。什么是神的七灵？我们读到后面就知道了。脚是讲的能力，眼是讲的智慧，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个七灵乃是说到神乃是全知的，因为像灯一样，七灯一样，全能的，全智的。神启示他的自己给撒底教会，他都知道，所以他晓得他的行为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神是全知的，神也是全能的。事实上如果你完全依靠神的话，神能做的，因为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神也是七眼，就是全智的神。所以神启示他是神的七灵，那有神的七灵跟七心。七心我们知道是神教会的使者，他们是站在属天的地位为主发光，为主做见证。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就是你的工作，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那为什么主要这样讲呢？因为我们晓得改教，马丁路德的改教，当然不止马丁路德一个人，他前后那时候都有好几个人，他改教是神恢复的工作，有很好的开始，但是呢，事实上只恢复了一半，因为本来罗马天主教，教皇是掌管各个教会的。后来马丁路德改教了以后呢，是改了一半。为什么呢？本来是罗马教教皇一个人在管，现在呢，比如到了英国就有英国的国教了，他还是跟政治连在一起，各个国家他虽然独立了，但是因为有一些政治野心人利用了，所以还是跟政治联合，所以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神启示他，他是全知全能全智的神，他是有神的七灵的，他可以做。但是当时呢，因为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呢，因为这些人他们有政治的野心，就帮助马丁路德改教，结果呢后来呢他们就抓到了一些权力。所以因信称义是对的，但是呢你不能一直停留在因信称义的里面。因信称义还有因信成圣，还有因信要得荣耀了，所以真正的信心，你必须要有好的行为与所蒙的恩相称，所以路德下来有所谓的信义会，结果就停留在因信称义的里面。结果你只要犯了罪，主的宝血就洁净了，所以很好，我们可以继续犯罪，但是呢我们的行为就没有改变。所以接下来从 路德开始，然后我们知道后来又有所谓的卫理公会也好，他们又有新的亮光，所以第一代的人都看见了新的亮光，很好。但是第二、第三代呢，又开始落在秩序的里面。然后我们知道又有所谓的长老会，他们从圣经的真理看见，哎，要长老来治会，所以他们的看见也许对的。那后来呢，又第二代、第三代又失去了他那个直接的启示啊。浸信会也是很好的，刚开始啊，因为以前他们是婴儿就可以受浸的，现在他们知道要因信才能受浸啊，所以呢，他们要重新受浸。又被教会逼迫啊，所以刚开始都是好的，但是后面又落下去了啊。所以安民是活的啊，其实是死的。为什么？因为他失去了主复活生命的彰显啊。所以这一段啊，这一段我们所讲的这个撒迪教会所代表的，不仅仅是讲到路德。这个开始的这个教会啊，它是一直下来的，包括我们今天也都属于这一个所谓的改革宗教的，今天基督教所在的。所以天主教你看一直到主再来，那基督教呢，从路德开始到现在啊，我们都是属于这条线的啊。我们都是怎么样呢？我不是讲个人，我是讲团体来讲，我们都是什么？按民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啊，因为没有彰显基督那复活的生命。我不是讲少数的人，我是讲就是整体神的眼中来看教会啊。所以到了第二节，他说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啊将要衰微的哦，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哦。现在他剩下快要衰微的，就剩下因信称义了，剩下公开的圣经了。在神的眼中，很多神的教会基本上就是这两样东西啊，更深的都没有了啊。他说我借你的行为在神的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啊。所以这里特别提到是在我神的面前，换句话说呢，在人的面前可能还不错啊，我们看这个都很好，但是主怎么讲呢？在我神的面前没有一样完全哦，所以这些话都很厉害的。因为他们为什么说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呢？因为他们有公开的圣经，却不认识神的话，不认识神的旨意哦。今天普遍来讲，很多神的儿女不读神的话，也不晓得神的旨意哦。有因信称义，但是呢，不肯对付罪，活在罪里面，享受罪中之乐。所以在我神的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意思就是说呢，他要我们回到当初主跟使徒们借着神的话怎么带领我们的，主的话到底是怎么说的，而不是按照后来的人加上自己的意识而改变的哦。所以他要我们回想你是怎么领受怎么听见的哦，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哦。所以你看这讲到主要回来的时候哦，我们晓得主回来的时候哦，要去一个撇下一个，对不对？马太福音特别讲到24章哦，在田里面的去一个撇下一个啊，推磨的去一个撇下一个，马太福音24章讲的，这讲了主回来啊。那路加福音17章还补上了一个睡觉的，两个人在睡觉，去一个撇下一个啊，因为地球是圆的，对不对？有的人在睡觉，有的人在田里面，有的人在早上推磨，所以主回来的时候，可能丈夫被娶了，太太留下来了，当然大部分姐妹比较属灵，所以姐妹被提的比较多一点，那有人在田里在上班，有的是早晨在推磨，所以他说， 又要遵守且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底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所以有几名意思就是说呢，事实上得胜的人比较起来并不是很多，但主认识每一个人，主都认识。他们未曾污秽自己的衣服，衣服就是指着我们的行为说的，他们未曾污秽自己的衣服，这里并不是说他们没有犯过过错，而是他们懂得宝血的功效，他们懂得让主的血来洗净，所以我们要学习取用主的宝血，因为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主洗净了就跟没有犯过罪一样，所以我们要常常活在光中，让圣灵来提醒我们要有无愧的良心，所以这些人并不代表他们没有犯过过错，因为弟兄胜过他那是因为羔羊的血，所以他们就能够穿白衣，与主同心，这个白衣就是启示录，我们读到启示录十九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启示录十九章第八节讲到那些得胜者，他们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白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换句话说，主对这个撒底教会这些得胜者的称许，就是他们不仅因信称义，他们还有好的行为与蒙召的恩相称，因为有好的行为，人看见了就能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他们不仅仅是因信称义，他们还因着信，真正相信顺服的缘故呢，就能活出主那个好的行为的生命出来，所以他们是配得过的，所以我们晓得得永生这是恩典，得永生是白白得来的，你只要相信就有，但是进国度这是赏赐，是你必须要配得过的，所以主说凡得胜的，第五节，凡得胜的比这样穿白衣，我也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岂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在生命册上涂抹，这不是说他是要落到永远的死亡里面，我们的名字，我们信主以后都在生命册上，但是呢有可能会暂时的被涂抹，因为这是讲到国度，所以这是跟国度，人们进国度有关系，所以这里不是记不记名的问题，我们都记了名，而是承不承认的问题。你记得到时候主说，好多人来说，主啊，我们奉你的名传道赶鬼，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但这些人呢，他们名字不会被涂抹，然后主要认他们的名，所以这是对这些得胜者的呼召，所以这个我们再说，这不是得救的问题，乃是得胜的问题，你记得出埃及记三十二章，摩西在为以色列百姓他们犯了罪了吗？拜金牛犊，摩西在为他们祷告，然后向主说，求主赦免，说就是说我情愿从你的册上，就生命册上，涂抹我的名，但主怎么讲？谁得罪我的，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他的名。所以虽然我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但是可能会暂时被涂抹，这个就跟国度有关，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主呼召得胜者要怎么样呢？ 撒迪的教会怎么样能够做个得胜者呢？就是脱离一种光景，就是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我们怎么样能够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呢？首先我想我们要认识神的话，因为我们 要知道从起初怎么领受的嘛，所以我们要认识神的话。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认识神的灵，因为他是有神的气灵的，所以一方面要认识神的话，一方面要认识神的灵，这两件事情都很重要。所以圣经上讲怎么讲呢？要把基督的道理，就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另外呢，以弗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所以一方面你要让主的话充满你，一方面你要让主的灵充满你。所以被圣灵充满意思就是说呢，让圣灵来掌管我们，我们要接受他的引导，接受他的管制，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变化。所以要被神的话充满，也要被圣灵充满。那今天在神的儿女当中，我们常常就偏重一边，所以有些教会他非常注重神的话，但是没有注重神的灵。如果我们一直注重神的话，没有注重神的灵呢，你就发觉很容易带下死亡。因为字句叫我们死，灵叫我们活，所以真理如果不在灵里面变成了道理。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只在乎全能，所以神的话是有全能的，那神的话必须在灵里面。所以我们可以传最纯正的道理，但是人仍然不会得到造就，因为没有灵。但是另外一部分的人呢，有的时候我们很注重神的灵，但是你会发觉他不读神的话，那这就很容易造成混乱。所以你看很多只追求圣灵的人呢，到时候混乱。为什么？因为不是一切的灵都可以信。所以你看见很多神的复兴啊，刚开始都是神的灵在那里做工，但他们都是因为神的话开启了他们，神的灵在进来啊，所以就有很大的工作。但是很奇妙，慢慢呢，就有好多的混乱。为什么？因为其他的灵进来了啊，因为人的肉体不肯受圣灵的约束啊，给仇敌留了地步啊，所以我们啊。要注意，我们不单有神的话，还需要注重神的灵啊！因为神的话就像什么，就好像铁轨啊，神的灵就像火车头一样啊，所以不能分开来的啊。你光是有铁轨，没有动力的；你光是有火车头，会出轨的啊。所以我们要注重神的话，也要注重神的灵啊，我们才能够。不至于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啊。所以在第三章第四节特别讲到，他们主对呼召得胜者可以与主同行嘛啊。所以我们与主同行的人，一定是要行在光中啊，因为神是光啊。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与主同行没有光，那是不对的。所以我们与主同行，一定常常有圣灵光照我们。我们行在光中，如同神在光中，彼此相交，神儿子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一个与主同行的人，一定也是行在圣灵的里面啊，所以我们不会活在肉体里面。你不可能一直与主同行，你还活在肉体里面啊。但与主同行的人呢，啊，也是行在爱里面，因为神就是爱啊。我们不可能与主同行，然后我们不能够彼此相爱。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听到这些得胜者的呼召，我们也起来愿意来跟随主，求主帮助我们在最后这段时间能够借着他这么的爱我们吸引我们，我们能够快跑跟随他。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再一次来感谢你，因为是你的爱吸引我们，我们谢谢你 你说信我们，我们都愿意快跑来跟随你。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大祭司你一直在行走在我们的当中，你在做修剪的工作。主凡靠着你到神面前都可以拯救到底。主要让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你的身上，你是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引导我们一直到见你面的日子，好让我们能够把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因为你配得。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